目前为止，在我们对圣经含义复杂性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为什么根正教强烈坚持圣经文字含义的重要性和其范围。所以到了这里，我们就预备好来看我们说的圣经经文完全价值的问题。福音派学者时不时的会提到 sensus plenial， 即经文的完全价值这个观念。这个名词的意思是，我们固然强调圣经经文的字面含义或原本含义的重要性，但我们也要理解圣经后面的内容常会引用前面的叙述，而那样的引申并不只是重复经文的原本含义而已。特别是新约圣经作者们指出基督是如何成就了旧约圣经的应许，新约作者这样解释旧约圣经是正确的，他们所说的没有抵触旧约圣经的经文意思，但是他们也没有局限于旧约圣经的原本含义而已，而是领会到旧约圣经经文里更丰富完整的意思 sensus plenial。 因此按着这个思路，我们谈论所谓的每段圣经经文的完全价值或完全含义。我们在这一系列课程里要把圣经经文的完全价值定义为一处经文全部的意义，包括它的原本含义，它一切的圣经详述，以及它一切的合理应用。原本含义是指圣经文字的含义，是经文最基本的方面。圣经详述是圣经一部分直接或间接评论另外一部分的地方。合理应用是圣经对读者生命带来的影响。按照对圣经完全价值这个定义，我们的讨论要分成三部分。第一，我们要聚焦来看原本含义这个概念。第二，我们要讨论圣经详述。第三，我们要探讨圣经对我们生命的合理应用。让我们从原本含义开始。在前面一课，我们对原本含义的定义是，上帝和人类作者联合赋予一份文本要向他原本受众传递的观念、行为和情感。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经文原本含义等同于它的文字含义。正如这个定义表明的那样，原本含义是多面的。上帝要圣经在多层面上冲击他起初的受众，他传递观念，就是原本受众应该能够在经文中看出的观念；他传递行为，就是经文中指出要做或不做的活动；他也传递情感，经文传递或表达的态度和感受。让我们举一个例子，看一些经文怎样传递观念、行为和情感。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0章13节，不可杀人。让我们从原本含义的定义这个角度来思想这些经文。上帝和人类作者联合起来，要通过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向他的起初受众传递什么观念、行为和情感呢？至于观念，这些经文明确传递了禁止错误夺人性命的这个观念。言外之意，它传递了人的生命对上帝来说是宝贵的这个信息。它以诫命的形式出现，意味着上帝对人类拥有主权。至于行为，这条诫命是对上帝在历史中作为记载的一部分，上帝亲自参与了向摩西传达这条诫命的行为，而摩西又把这条诫命传给上帝的百姓。这表明上帝要摩西带领经过旷野去到应许之地的百姓，就是出埃及记这卷书起初的受众，不要参与到杀人这行为当中。至于情感，这些经文教导我们上帝恨恶杀人，他决心捍卫公义。禁止杀人这条诫命原本含义是多面的，为的是把上帝和摩西明确的观念、行为和情感传递给他起初的受众，也是为了教导他们上帝对他们自己的观念、行为和情感 有什么要求。每一段圣经经文都类似，结果就是，如果我们要获得经文完全的价值，我们就需要认识到原本含义的复杂性。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复杂性，就会错过圣经要教导我们的大量内容。
The reformers developed two methods for interpreting the text, the grammatical and the historical.
改教者们发展出两个解释经文的方法，文法与历史的解经法。一方面，他们自问，就字句上这段经文在说什么？另一方面，在他原本的场景上，他到底要说什么？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提供了经文的基本架构，以此为范围而得出合理正确的经文解释。而同时在这个范围里，我们也需要谦卑地说，经文可以从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如果一个意思无法从文法的角度来解释，或是无法从历史场景的角度来解释，我们就必须放弃那样的意思。但在这两个范围内，还是可以衍生出一些经文的解释，那么我们就要谦卑地加以探寻。
Scripture can fairly be read in more than one way. Now, this doesn't mean that anything
圣经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研读，但这并不表示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有些事情是很明显的，好比说信经里的主要原则对我们就很有帮助，信条的原则保守我们对圣经不至于有错误的解读。同时，如果我们以傲慢教条主义的心态来与另一个圣经解释者对话，我们从基本的态度上就是错了。